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8月9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本周节目呢，由台湾的棉豆腐赞助播出。不过大家都知道惯例了哈，我们先不聊，直接先进到今天的主题。其实上个礼拜啊，对于中者来讲是个非常困难的一周啊。怎么讲呢？因为上个礼拜，因为他的未婚妻来到了就是 Altoona 嘛，所以他就一直在考虑说啊，那这个礼拜来 Portland 到底要不要带着他的未婚妻一起来？因为其实 Portland 这个客场哈，距离 Altoona 可以说是就是最远的一个客场，真的非常非常远。虽然说哈，就是去年我们有经历过很多更远的客场，不过就对于今年来讲，这已经是最远的一个了。我们那天呢是礼拜天打完五场比赛呢，大概是差不多4-5点左右，然后等大家都收好行李，最后6点出发。中间大概有停了3站吧。那第一站呢是停，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加油站，那是要为了要去接我们的司机，因为司机如果连续开超过8个小时的话，应该是违反什么劳基法之类的规定吧。所以呢，就是先让第一个司机先开2个小时，之后呢，再由剩下的司机完成接下来的8个小时。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就是先去接司机，然后第二站呢就是停一个就是 dinner stop 啦，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在那边吃晚餐。那最后一站呢就是停一个加油站，让车子稍微补一点油。那最后我们抵达 Portland 的时间呢差不多是凌晨4点左右哦，清晨四点啦、啊、所以零零总总算起来呢应该是总共花了10个小时左右，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长。那通常如果球员呢要自己开车去客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可能就差不多3个小时4个小时哦，你就自己开车去。自己开车去的好处呢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车子留在客场那边，所以每天早上呢你就不一定要搭巴士去球场，你可以自己开车，然后出门买个星巴克啊，买个早餐啊，然后再自己开车去球场，所以呢，在当地的机动性会比较高一些。那会选择开车的人呢，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机动性，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家人，所以如果你要带家人去的话，家人是不能上巴士的，所以呢，你就得自己开车去客场。但是呢 ，Portland 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没有人会想要开车去这个地方，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搭上了我们的球队的巴士。不过呢，有些人哦，可能他们家里刚好住在 Altoona 跟就是缅因州的路上哦，就是这个中间行进的路线上，所以他就可以回家先睡一晚。那这些人呢，就还是开车去。但是这样的例子哈、哦，非常少，大家才。我记得3-4组人而已吧。平常我们去客场的时候，至少都是有7-8组以上会自己开车。那对于中者来讲呢，就是如果要开车一路从 Altoona 杀去就是 Portland 的话，实在是太远了，中间又没有什么停靠的站，也不像他们一样，就是家里可能住中间，所以呢，他就考虑说，是不是就把未婚妻留在 Altoona 就好了。而且重点是他也很怕影响到其他人，如果把未婚妻一起带上巴士的话，这个应该是违反规定的。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首先呢，因为他未婚妻才刚来一周而已，对环境都还很不熟悉，如果要出门买菜啊，或者是说在家开火，其实都很难让人放心啊。你要说你去一个新的环境，你连那个瓦斯炉什么之类都还不确定怎么用的时候，你就要让他一个人待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不是很好。其次呢，是 Altoona 真的不是一个你可以完全没事做在这里待整整8天的地方哦，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无聊，你根本没有事情可以做。他我女友哈、哦、来这边的时候说的话，他说他大概2-3天吧，就把我们就是 Altoona 这个 downtown 的市区差不多可以逛完了。所以呢，真的是很小，然后也很无聊。再来呢，就是语言隔阂，我觉得这个语言隔阂呢，会让他未婚妻留在这里，自己生活更加困难。这也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哈，为什么海盗呢要帮另外一半上英文课？某方面呢，也是在帮助球员更省心。假如说今天因为什么原因，你需要把你的老婆留在主场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可以照顾好自己。所以综合以上几点因素哈，都让我觉得应该要把他的未婚妻带着一起去 Portland。所以呢，我们就有旁敲侧击的问教练们说，哎，会不会介意说，就是我们把就是他未婚妻带上巴士这件事情？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这个女生是从台湾来的。每一个人都说不介意，就是没关系啊，他从台湾来就是那么大老远来的，怎么可能一个人把他丢在 Altoona 这种就是 sad depressing town。 就是我们总教练的形容，他说哇， Altoona 真是一个 sad depressing town， 就是又难过然后又让人觉得很低落的一个城市啦齁。那总教练甚至还说呢，要不要我帮忙打电话，就是取得农场主管的同意，就是说你如果觉得我讲的不够力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给 Farm Director 啊，问他说就是如果自己想要带他的那个未婚妻上巴士的话可不可以，然后就是想说问中者怎样才会放心，但中者就是跨不过自己心里那一关。直到呢上个礼拜六，我们的二垒手啊在比赛中转传的时候发生一个失误，但是记录组把这个失误记在中哲身上。我们的守备教练啊在回去之后呢，他就 review 了影片，确定说那个完全不是中哲的问题，因为在双杀的时候呢，那个是二垒手传歪了，所以中哲才会没有接到球。他就和中哲讲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记录组讲这个不是你的失误，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带你的未婚妻去 Portland 的话，那这个就完全是你的失误。他就跟中哲开了这个玩笑。那这个玩笑的话呢，反而让中哲开始认真思考说 那把他留在 Altoona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所以他就开始询问了就是每个队友的意见，毕竟如果带上巴士的话会影响到的就是队友们嘛，因为通常我们巴士里面就都是一群臭男生，大家讲话肯定不会太好听，然后肯定也会讲很多干话，会比较随便一点。不过有个女生上去之后呢，首当其冲会影响到的就是这些队友，所以他就先去问一下这些队友说，你们会不会介意说就是如果我把我未婚妻带上巴士，结果没想到呢，大家根本就都不介意，而且呢就是表示说非常能理解这个行为，所以中泽才终于改变他的心意。但是呢，由于太晚才决定说就是要带他的未婚妻去 Portland， 所以已经没有多的双人房了，就是饭店的部分。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个和博玉一起睡的话又太尴尬了，因为博玉跟中泽原本就是客场的室友这样子，所以三个人睡一个双人房应该是蛮尴尬。然后陈博玉平常在家里又是不穿衣服的那种类型，你知道吗？偷偷爆料一下，这应该很正常啊，男生在家里不穿衣服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中泽睡，那我自己呢则是去和博玉睡，就当博玉的室友，也就是换房间的意思啦。因为海盗其实对于 staff 是蛮好的，我自己是有自己一个个人的单人房，那如果我的房间让中泽睡的话，他也会比较方便一些。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一周一直在换地方录音的原因，因为博玉都是睡很晚的嘛，他是一个睡觉专家，所以呢早上我是没办法在房间录音的，所以我就可能要跟中泽借我原本的房间啊，或者是像昨天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打早场比赛，所以中泽他们也在睡觉，那我就去找楼下的健身房，楼下健身房在早上的时候还没有人在做，所以我就在那边录音。结果因为那个健身房旁边就是一个机房，所以他就很吵，没想到呢 Adam 使用那种付费的后置软体还真的把那些杂音都消掉了，哇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付费的软体，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多多赞助 Hero 大联盟，不然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经费在做节目上面。但其实我很高兴啊，就是中泽最后有带他的未婚妻来，虽然说就是弄得我自己录音也蛮麻烦的，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刚来到美国不太会讲英文的女生要怎么样在 Altoona 待上一周啊，我光想就觉得很害怕。OK， 好，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Portland 的长途巴士。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周日比赛后出发，去年即便我们有很多次就是12个小时13个小时的车程的客场，不过呢我们都还是选择在周一出发。这次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为什么只是差不多10个小时而已，但是却要提早一天。但是去年我是经验非常不足，所以每一次有这种长途巴士的时候呢，我都还没有带太多的装备。这一次呢，我就是整个学乖了，就是把枕头啊、颈枕啊、眼罩啊全部都带齐，就是一定要自备这样子。那颈枕跟眼罩之前我都介绍过了嘛，那上一次聊棉豆腐呢是讲他们的床垫，然后其实这也是他们唯一要我宣传的东西。但是呢这一次我要来讲一下只有在台湾才买得到另外一个产品线，也就是他们的枕头。那其实上一次棉豆腐就寄了很多产品给我，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气泡水胶枕，不过这个枕头因为缺货的关系，我记得我上次有讲吧，因为缺货的关系所以到近期才寄过来。那其实当初他们是想要寄他们的床垫给我，跟我讲说就是请我体验一下他们的床垫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不过床垫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年底可能也没办法带回台湾，所以我就请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寄一颗枕头给我就好了。枕头是我平常非常会需要的，因为像是我们这种长途巴士的话，我如果靠在背后就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去饭店的时候如果饭店的枕头太软，我也可以睡我自己的枕头，就比较不会落枕这样子。那这颗呢我心心念念的气泡水胶枕终于在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寄到了。那其实他们总共有三颗枕头啦，就是三种类型啊，我也很直白跟大家讲，我当初就只是挑最贵的而已。没想到呢这颗气泡水胶真的有够舒服，就这颗气泡水胶它是三颗里面最高的，所以呢它拿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厚，就是它高达15公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不喜欢睡高的枕头错了完全错了，因为它同时也是这三个枕头里面最柔软的。我第一次躺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的头整个陷进去了，但是也因为它的高度很足够的关系，所以当你陷进去之后这个气泡水胶就很好的包覆你的头型，所以同时呢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性。其实一般你睡饭店枕头容易落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软了，所以脖子在晚上的时候完全没有被支撑到，导致长时间维持在一个不正确的姿势下面而造成颈部的肌肉紧绷以及小面关节的夹击。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去买那种记忆工学枕，就标榜说它可以支撑你的颈部，但是呢记忆工学枕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很硬所以呢睡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就没有那么舒服。但也就是因为它这种低反发的特性所以就可以提供脖子很好的支撑性。其实我去年来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带一颗就是记忆工学枕，但是其实我真的是睡得很不习惯，就是它真的太硬了，然后硬到就是虽然说我觉得我脖子早上起来好像都没有不舒服，但是每次躺上去之后都要好久才能入睡。其实棉豆腐其中一款就是记忆工学枕，那这一次我跟他们拿他们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两种都拿只是呢就寄来美国是气泡水胶，但寄到我家的呢是气泡水胶跟记忆工学枕都有，但我爸妈睡了之后都更喜欢气泡水胶，因为它在提供支撑性的同时也有非常柔软的材质。还记得就是我妈对寝具非常挑剔吗？就是我要送她就芝麻豆腐，她还说不要，我的更贵这样子我那天就问她说你用了那个气泡水胶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她就跟我讲说真的很不错。他觉得就是他在尝试这个气泡水胶之前真的很久没有一觉到天亮了，哇这个是极高的评价。好，然后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你要在棉豆腐的官网买那个气泡水胶的枕头的话，是没有包含保洁垫跟枕套的，这个要另行购买。那当然如果你们家原本就有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有分享过，就是我是用他们的披马棉嘛，这个也是获得我妈高度赞赏的，就是枕套跟床包啊。我自己睡起来后，是我对这个没有很挑啦，我自己睡起来就觉得凉凉的、滑滑的，还不错啦，还不错。好，所以你问我说有没有一定要买，我是觉得都可以啊、哦，都可以。如果你们家里自己的枕套跟床包是更高级的话，那就也没有一定说要买，哪有人这样子业配的？好、哦，反正我就是讲求一个真实啊，很推的就是很推，还好了就是还好嘛。好、哦，但是呢，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棉豆腐大力的赞助《航海日志》。原本呢，他们真的只是要请我宣传，就是现在有团购美国团购床垫的业务，但我是真心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自己都没有体验到床垫，然后就要讲这么多有的没的。好、哦，所以呢，我就请他们说，哎、欸，你们还是寄一颗枕头到美国给我。如果这个产品我真的喜欢，我会愿意花一整集好好来聊一下我们台湾的棉豆腐。而他们呢，也真的没有让人失望。再次感谢呢，就是棉豆腐的合作，自始至终都给我非常大的发挥空间，甚至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跟我过稿过啊。就是你要讲什么都随便你，你看我刚才可以这样随便乱讲，说就是什么东西还好啊，什么东西不一定要买啊、哦，完全不怕我欧北贡呢啊，我、哦、没有看过那么随性的厂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多多去支持，也可以去他们实体店面体验一下之后呢，再决定要不要购入。OK， 好，我们今天聊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8月1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啊，一大早我就收到了 Mickey 教练的讯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呢，他请客队的 Clubby 留了一盒甜甜圈和他之前做的那个古巴咖啡的原料齁，在我的 locker。 那如果是了解 Mickey 教练的人齁，就会知道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咖啡的人，他每次都会自己就做咖啡。那之前教练来 Altoona 的时候呢，还把整个做咖啡的器具带来我们主场哦。你要知道，我们在打客场的时候都是希望自己的行李啊越轻便越好，因为就是你每次都还要搬上巴士啊搬下巴士什么的，其实很麻烦，所以代表呢一定要对咖啡有一定的热爱，才可以把整个做咖啡的器具全部带来这样子。那我听志荣说啊，他的咖啡是限量的，所以每天都要用抢的才抢得到。虽然说上一次就是 Mickey 教练来我们 Altoona 的时候啊，他每天都有做，但其实一个礼拜里面我只喝到一杯而已，就知道其实不是很好抢哦。所以如果大家下一次来现场哦，小联盟的比赛看到 Mickey 的话，可以开玩笑跟他讲说，哎、欸，你们也想要喝咖啡这样子，他应该会觉得很有趣。那这个古巴咖啡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啊，叫做 Cafe Bustelo。 那这个品牌呢，之所以我会知道它很有名，是因为我当天一拿出来，从那个袋子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多教练都很羡慕，他们就跟我讲说，哎、欸，这个是非常 strong 的咖啡、欸、你怎么会有这样子？我就说，哦，是隔壁的那个捕手教练送过来给我。他想说，哎、欸，为什么你会认识他们的捕手教练？我说，哦，因为刚好是台湾人啊，然后他也是志荣的翻译这样。那除了这个古巴咖啡以外啊，就是 Mickey 教练还送了我们一盒甜甜圈。那这间甜甜圈的店名呢，叫做 The Holy Donut。 那这个 The Holy Donut 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使用马铃薯做的甜甜圈，所以它一般面粉做的不太一样。真的要说差别的话，我觉得是口感上面的差异啦。那一般的甜甜圈齁，就是那种面粉发酵之后那种蓬松感嘛，里面会有点松松的。但是马铃薯做的甜甜圈呢，内馅就是很扎实，好，咬起来就是会比较有嚼劲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太像是在吃面包的感觉，有一点像是在吃那种糕点。那我很喜欢这家甜甜圈的一个优点齁，是它不会很甜齁，所以呢其实也不会有那种很腻的感觉。那我自己那天呢就一个人吃了两颗这样子。虽然呢马铃薯齁是淀粉啦，所以也没有比一般的健康到哪里去，但也就是因为没有很甜的关系齁，所以应该是可以少摄取一点点的碳水化合物，好，说服自己。好，那这间 Holy Donut 就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来 Portland 的话，都可以来尝鲜看看。听说是蛮有名的一间甜甜圈店。那球赛结束之后啊，我们大家则是约好一起去吃龙虾。那因为缅因州这边的 lobster 哈，其实是最有名的。听说哈，就是波士顿的龙虾，其实也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所以 Mickey 啊，志荣就邀请我们一起去吃了这里有名的龙虾跟海鲜浓汤，就是 seafood chowder。那关于龙虾呢，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之前五月的时候，就在我们跟 Portland 打的上一个系列战，那时候应该是志荣从伤病名单出来的第一场比赛吧，他就说他那时候一口气吃了四只龙虾，隔天呢就突然觉得身体超级有力的哦，但是丢球的时候球速完全吹不出来，就他觉得说，哎、欸，我身体明明就很有力，但是为什么球速都只有什么92、93、91、92这样子？所以从此之后啊，他就再也不敢在比赛前吃太多龙虾。然后那一天呢，就是 Mickey 教练有跟我们讲说，哎、欸，我是推荐一个人可能要吃两只才吃得饱，但志荣就说，哎、欸，没关系，我点一只就好，因为最近吃龙虾真的是有点吃到怕了。好，那应该有些人呢知道志荣对于饮食是很要求的，我不晓得他之前在那个一些访问啊有没有讲过。那我之所以会知道啊，是因为多年前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国体遇到他，然后刚好那一天我订咖啡，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欸，请大家喝，然后也 也拿了一杯给他这样子，他才跟我讲说，诶哥没关系，我不喝咖啡，就是我只喝水。我就跟他讲说，诶没关系呢，我们这边有拿铁也有黑咖啡这样。他一直跟我讲说，诶没关系没关系，我才知道齁，他连黑咖啡都不喝，大部分都只喝水跟茶。那喝茶呢，也是因为喝绿茶可以帮助抗发炎。他这几天呢也是疯狂的和我们宣导说，他最近开始不吃那些就是麸质的东西。因为你去买那种酱油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酱油是那种就是 no gluten 啊，那 no gluten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含麸质。那不吃麸质主要就是因为麸质也容易会让身体发炎，但是因为呢他可能刚开始熟悉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尽量不吃麸质的东西，所以他对于这两个字怎么念可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他那一天呢就是跟我们解释的时候，他就一直讲说，诶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都没有吃面质这样啦，就是那个面质啊我都尽量如果有的话我就挑掉这样。结果呢大家都没有拆穿他，就是他一直讲错，直到中泽的未婚妻真的受不了了，他就跟中泽讲说，诶那个字不是念麸吗，为什么他一直讲面，然后就搞得志宏超尴尬的。他就说，对，通常如果一个字不会念的话，不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吗？那怎么念也是应该念麦质或者是麸质啊，怎么会念面质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笑的小故事。那吃完龙虾跟浓汤之后啊，我们还去吃了当地就是很有名的意式双麒麟当收尾，真的是要很感谢 Miki 教练啊，每次都很盛情的款待我们。从去年我们打 Greenville 到今年打 Portland， 每年都受到教练的照顾，甚至是我在录这一集节目之前啊，就是我们都还一起约了出去吃早餐，然后也是教练请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约定好说，如果今年结束之后我就不做的话，那回台湾之后一定要让我好好的请一次。真的很难想象，就他们这些前辈初期在这边没有受到他人的帮助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球队被欺负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没有的时候，都还是学长跟我讲说，为什么你没有这个福利，你应该去跟他们要，或者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给你这个东西，你应该跟他们拿，或者是说小费应该要给多少，就是以他们以往的经验然后来告诉我们或教导我们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我是第一个来这边的人，那个福利不好我根本就也不知道怎么争取。有看到志荣啊每次都很羡慕说我们三个有伴可以一起在美国打拼，我就知道其实在海盗工作真的算是很幸福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台湾球员跟员工，不然要在美国面对最大的课题其实就是孤独这两个字。我真的是抱着非常感恩的心在这边工作，不管是学长或是 Miki 都是我在这边非常重要的贵人，真心给这些开拓者一个大大的 respect。 那我知道也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做节目的关系，所以台湾的就是这些听众啊，或者说这些球迷可能会稍微比较关注我们在海盗的几个人，但不代表就是其他球队并没有其他的台湾小将在美国努力。所以希望大家啊，就如果有机会的话，都还是可以去多跑跑其他的小联盟球场，去给这些不管是教练啊、翻译啊，或者这些球员多一点的鼓励跟支持，相信他们看到台湾人呢，也会非常的开心。好，那这个礼拜呢，因为就是我都是借别人的房间嘛，也不是讲借别人的房间，就是用我自己的房间。但是呢，这个房间这礼拜是中泽在睡，我想说尽量不要影响到他，所以呢，节目会稍微比较短一些下，就请大家再见谅一下。好，我们今天聊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8月1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 Portland Sea Dogs 这个就是波特兰海狗队，也就是自从他们主场这个 Headlock Field 啊里面一个著名的甜点叫做 Sea Dogs Biscuit。 其实我在这个礼拜来之前啊，学长就一直跟我讲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去吃一下这个 Sea Dogs Biscuit。 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吗，一定要吃吗？他说你吃了就知道。所以呢，我就特别跟 Miki 教练询问了一下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买到这个 Sea Dogs Biscuit。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跟客队的那个Clubby 讲好啊，就是如果你们随时要吃的时候和他讲一下，他就会去楼上帮你带下来。所以我猜啊，应该是在他们的那个贩卖部那边啊，也不是说贩卖部，应该是饮食就是卖吃东西的地方啦，就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前天那场比赛实在是打太久了，打了3个半小时多吧，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这么晚应该那些店也都关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昨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再来吃。那我们就在昨天比赛之前呢，先跟他们的 Clubby 讲说，不好意思，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在今天比赛之后帮我们准备一下那个 Sea Dog Biscuit。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几个，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一个，博玉要一个，中泽要一个。然后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个 video guy， 他去年就是在这个 Portland 工作，就他去年是 Portland 的实习生啦，也就是 Miki 教练的，就是叫什么同事，对，就是他的同事。然后今年呢，转到海盗来，那他也很想念这个甜点，我就说，那也帮他留一个，所以我就总共跟他点了4个。他今天在比赛之后呢，就送了4个这个 Sea Dog Biscuit 给我们。那这个甜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他其实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讲 Subway 的饼干你们应该比较能够想象，就是每一次你点完 Subway 之后啊，就在最后结账之前他不是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饼干吗，那他们那边就会有放那种就是软饼干，有没有，就一般的饼干是比较硬的，但 Subway 那种饼干是软的饼干。那其实这种饼干在美国非常的盛行，其实每一次我们吃 Chick-fil-A 的时候也都会点这种饼干。那这种软饼干其实就是很基本的那种 chocolate chip。 那 Seedo Biscuit 呢，其实就是两块这个饼干中间夹 vanilla ice cream， 也就是香草冰淇淋啊，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组合。我从来没有把饼干跟冰淇淋混在一起吃过，但是吃完之后呢，觉得哇，绝对是热量炸弹，但是非常好吃。因为只要是这种就是很高碳水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类基因里面非常喜欢的，应该讲食品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体验一下这种 Seedo Biscuit 的话，你可以去 Seven， 我记得 Seven 应该是有卖，就是两块那种有点像是杂粮饼干嘛，然后中间夹冰淇淋，大概就是那个概念。但是因为台湾很少地方有卖那种软饼干，就是那种 chocolate chip， 所以呢，你如果要吃这种软饼干的话，还是要来美国吃。尤其啊，如果你有机会来到 Portland 这个球场，就这个 Hadlock Field 的话，都可以去点一下这个 Seedo Biscuit， 然后尝鲜看看。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但是要记得啊，就这里面是包冰淇淋的，所以如果你是大白天然后看棒球比赛买这个 biscuit 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融化。像我女朋友那时候来 Altoona 看比赛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们今年从来没有在比赛中发过冰淇淋，但那一场就刚好有发。然后可能他们看到是一个亚洲女生，所以他们也有发给她。所以呢，我女朋友拿到这个冰淇淋之后呢，就一边吃一边看比赛，就最后弄得全身都是，就是滴的裤子上面也是啊，衣服上面也是。然后最后是一个老妇人吧，然后就很好心，就说：“哎，我看你好像需要一些 T 恤，然后才递给她一些卫生纸。”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啊，就是告诉大家说哈，就你今天去球场吃这种冰淇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很小心，要不然就要吃的很快啊，要么呢就是下面一定要垫一些卫生纸或什么之类的，才不会把身体弄脏。反正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甜点啊，推荐给各位。那今天后半段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其实是那一天和志荣我们有聊到，就他季前去 Draftline 训练。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机构哈，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也就是之前 Trevor Bauer 就是因为他而爆红的那个训练机构啦。那我相信呢，大家也很容易会联想到，去这边训练啊，是不是和志荣今年频繁受伤有关？但是其实呢，博玉原本他们也有考虑要不要去，就是 Draftline 这个地方练，但后来都觉得说，如果把强度稍微建立起来之后再去训练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最后呢，也选择离基地比较近的那个佛州魔法学校，全名叫做什么啊？佛州棒球魔法学校吗？好，反正英文叫做 Baseball Armory 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他们最后是选择这个，但是如果我觉得你们直接把这个定罪在就是 Draftfly 上面，说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导致球员受伤，我觉得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啦。毕竟为什么中哲也有去那边练啊，那很多其他投手也有去那边练啊，最后也都没有事嘛。所以呢，我觉得也不一定他们的训练出现问题。我个人会觉得还是跟强度建立比较有关系，因为毕竟先发投手在球季后面啊，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 shutdown 跟恢复。那这个 shutdown 其实对于投手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丢了一整季嘛，你一定要给他们一段时间休息。如果你今天是对训练法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知道就是训练适应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知道齁，如果你今天做了一段时间的超负荷训练啊，你一定要给一段他相对应的那个超补偿的时间，让他的那个能力回到比以前还要更高的程度。怎么说呢？就简单来讲齁，就是如果你今天去做重量齁，你做完重量这个超负荷的训练之后呢，你一定需要休息，休息之后呢，这个肌肉就会变得比以前还要更有力。这就是所谓的超负荷跟超补偿。很多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去年博玉就是在亚运的时候丢那么快，可是他在球季当中可能都才丢91、92，但他亚运的时候可以丢到96、97这样子。原因也是因为他在球季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充分的休息嘛，他才有办法在亚运的时候又把他最好的表现拿出来。所以每一位先发投手啊，在球季后就是完全不丢球这个阶段啊，对他们来讲齁，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呢，就是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去 build up 到原本的强度，不管是你的大肌肉还是小肌肉都一样。所以不是说你今天休息一个月之后呢，你就马上又可以牛棚了，马上又可以比赛，并不是，你要重新的把这个强度 build up 上去。那像是 Draftline 这种私人训练场所啊，然后它毕竟它又是在国外，所以我不可能说就是我每一周都去你那边报道嘛，然后慢慢的在你们这边 build up 到春训的那个强度。那像是博玉他们去一周魔法学校，你知道多少钱吗？可能差不多就要十几万喽。那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整个休赛季都待在 Draftline 的话，绝对是要花上不少钱的，就是要花上不少银弹。但是你要想哦，以 Draftline 的角度，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针对你的机制上面或者是训练方向上面去做一些调整的话，那肯定就需要你就是去牛棚或者是上丘做一些检测。如果是以去年博玉跟红林的课表来讲的话，他们推到牛棚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是12月底1月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基本上你只剩下两种选项哦，如果你是先发投手，你只剩两种选项。第一个呢，就是你球季之后马上去啊，这个好处呢是你可以看就是你练完之后需要修正哪些东西，那这一些课表呢你就带回台湾，利用这个休赛季好好的加强，好好的练。但这个选项的缺点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你一整年最疲惫的时候，也就是 是你球季刚打完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呢还要去增加你的投球负荷，这样子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受伤风险在。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在球季开始前去。那球季开始前去这个好处呢，是因为基本上那个时候你一定已经建立到可以牛棚的强度了、哦、也可以做检测了，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但缺点呢，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调整，那马上呢就要开季了。像是博玉啊，今年季初的时候去那个 Baseball Armory 啊那边学了一周啊，然后那一周呢其实他们练了很多很多像是一些水带的课表啊，一些核心的东西，但其实最终齁、哦、他持续有在做的这些课表、啊、也就是固定几项而已，他其实有过滤过啦，就哪几项他觉得对他来讲很有效，所以他就把它加进他的那个练习前的一些活化。但是呢就是所有教的那些东西最后只有几项变成他的 routine， 也就代表说其实那一周吸收的效果还是很有限，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做一个整合，或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你的训练课表里面，你可能就只能挑个几项，因为其他太多的你可能也会忘记。虽然说他们都有发那个影片啦，就是给你看说你可以做这些东西，但是就我个人而言齁，就是我认为一个礼拜学的东西还是很皮毛啦，你说要把这些东西学到精髓，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在。也就是这个原因齁，让志荣啊就是今年重新考虑了一下，他想说嗯还是留在台湾练齁，因为在台湾练的话你每一周都可以去嘛，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增加强度，不用说哦我一定要在这个礼拜马上做完什么检测或是马上要学到什么东西。那他就要找一个可以固定去的训练场馆慢慢 build up， 那他的首选呢也就在台北的 Best Para。 那我相信大家对 Best Para 这个名字也不是很陌生，因为之前 Best Para 的 Andrew 有上过 Hero 大联盟的主节目，然后去接受一个访谈、哦、所以呢大家应该都有知道就是这个机构了。那我在猜啦，就是志荣会跟 Best Para 牵上线应该也是因为黑山羊的关系。那在很多报道里面其实都有讲过，就是志荣当初就是在黑山羊练肌力体能的部分，那黑山羊的那个子言教练啊，其实就是Best Para 浩哲的研究所的学长、哦、这个关系有点复杂，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哦、我再讲一次，就是浩哲啊就是现在 Best Para 的那个投手顾问嘛，但是呢黑山羊的子言就是浩哲的研究所学长，所以他们当初应该就是这样牵上线。那浩哲我印象中也有去黑山羊帮忙过就是一段时间，所以呢可能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就有认识志荣还是怎么样，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但很多人、哦、可能不晓得的是，就是我和浩哲也是研究所同学、哦、如果你不晓得浩哲是谁的话，我们就敲完一下让就 Hero 大联盟去访问一下浩哲这样子。那我这边就简短的介绍一下，浩哲就是现在 Best Para 的投手顾问，所以现在很多不管包含职棒选手啊或是一些基层棒球员的训练他都有负责这样。那我今天这集呢主要就是要来讲一下就是浩哲当初是怎么进棒球圈的，因为那天跟志荣分享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蛮有趣的。那非常巧呢，前两天我刚好在 FB 四年前的回顾啊看到，然后我才想起来这个过往。那当时呢其实是就是 Best Para 的 Andrew 啊，他说他们要在那个那叫什么松烟那边哦有一个运动产业博览会，然后他们想要在这个运博会啊里面开一个摊位，然后就问我说呢能不能找到就是治疗师跟体能教练来帮忙，然后来这边提供一些不管是伸展啊或是训练的观念。那当时 Best Para 其实就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当时他们是和曹总然后还有棒球废人小猪合作了一段时间。那曹总齁其实我要想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就是曹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欸、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因为 Best Para 的关系然后认识曹总，然后曹总那时候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就说哦我还在念研究所，他说、啊、你研究所的论文是写棒球相关的吗，我说对我在做跟转速相关的，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转速的那个论文传给我，他想要研究一下。所以哇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棒球圈这么资深的先輩会想要去看这种论文类的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比较难吸收也比较难了解的。你会想象就是以往的那些传统的棒球教练、啊、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啊，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玩啦、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练啊，我们以往都是这样练啊，你如果今天会痛就 多打一点嘛，你今天会痛就多丢一点这样子哦，这是比较想象中传统的棒球教练。但是曹总完全不是这种类型，他会跟我要论文看，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好学。那至于棒球废人小猪则是我当初做 YouTube 的同行，所以常常会遇到，如果有一些采访啊或是一些拍片的时候可能就在同一个场合出现。那他们分别呢也有来就是这个运博会教打击跟投球，他们也是跟 Best Para 就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啦。那除了就是教打击跟投球以外呢，我记得那时候 Andrew 又有邀请就是智慧棒球一起来进驻这个摊位，让大家可以体验他们的产品。那智慧棒球也是我做媒体初期就是非常照顾我的一个厂商，所以在这边还是要 shout out 他们一下，就是真的是在我就是做媒体很初期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多的协助。那当时在那个摊位呢还有一些 AI 棒球的一些游戏啊给大家体验，然后同时也找了一些国体大的球员一起来帮忙当助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摊位、哦、我当时在那边就是工作也做得很开心。但是为了结合就是更多运科的元素、哦、所以 Andrew 就希望说除了找我就是以治疗师的身份教一些伸展啊或是活化的东西、哦、以外，他们还希望可以找一个棒球相关的体能教练。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实在是没有适合的人选，一部分是应该是因为当初我认识的人也还不够多啦，那认识的人可能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啊健身房等等，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这种平日的活动。我就问 Andrew 说那做跆拳道的可不可以我也不晓得 当初我哪来这么有创意，我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研究所同学，然后他是机器体验教练，然后因为我们研究所就是时间比较 free 嘛，就是很常会有那种没有课的时候，所以呢他应该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我就问他说诶，我有一个人选，但是呢他完全没有棒球背景，不过是机器体验教练，你要不要就是让他来顶一下。而这个人呢就是浩哲。那当时呢浩哲对于棒球规则等等啊都是一窍不通，然后甚至好像没有进场看过棒球吧，我记得啊，但就被我拉去就是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是也许齁，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个时薪对于研究所研究生来讲啊齁算是不错的吸引力吗？所以我们才会一起去做啊。我也不晓得，我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忘记他当初为什么会答应我了。但也就是这样子，浩哲开始跟 Andrew 结识，然后后续呢也才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甚至呢现在成为了 Base Power 的投手顾问，然后呢在台湾帮助更多的棒球选手。浩哲这个人啊，其实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从以前应该是念法律系的，那原本可以做高薪工作，然后决定转行来国体念教练所的激励体能组。那我是念生物力学组嘛，可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所，就是教练所。那研究所期间呢，甚至没有任何和棒球相关的经历，但最后呢却因为子言学长和我的关系进到棒球圈，现在成为这个领域专精的大师。我想这个应该是他几年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路吧。有时候不晓得这样子影响了一个人的人生啊是好还是坏，但我想优秀的人到哪里应该都是会发光的啦。也许呢我只是运气很好，误打误撞的把这盏灯呢点在了台湾的棒球圈。那也感谢浩哲呢让我消费了一整集，毕竟他现在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啦。欸不对啊，就是我应该比你红吧，我这样不算蹭吧，呵呵，不可以说我蹭哦浩哲，我应该比你红。呵呵，啊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啊，总之呢志荣也是认为就是今年一定要有计划性的去增加他的训练强度，就是在休赛季的时候就不可以操之过急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很高的意愿希望可以到 Base Power 这边训练。那当然他们之前本来就已经有合作过了啦，所以也不用担心他们之间的默契，也不用担心说一到就要马上开始检测之类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当然也可以跟 Base Power 联络，或者是私讯浩哲吗？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管道是什么。这个呢我就不在这边做宣传，但我想他应该也是很忙啦，就是完全不需要我帮忙做广告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是看缘分看运气。然后如果你今天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边体验看看，我觉得 Base Power 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好，那我今天就聊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1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 Drivefly 嘛，那 Drivefly 其实最著名的就是他们使用很多加重球的训练。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说 Drivefly 就是因为丢这么多加重球所以才导致球员一直受伤。包含在去年休赛季的时候，其实应该不能讲休赛季，是在球季末端的时候博玉的经纪人就有来就是探访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讨论说今年休赛季的规划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想法这样子。他就跟博玉讲说，其实你现在到 High A 这个层级，因为去年我们在 HighA嘛，他就说其实你现在到 High A 这个层级，我们已经会推荐你们可以开始去休赛季去一些训练机构，然后不管是修正自己的投球机制啊，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训练也好。那这个部分呢虽然说不是强制的，但是当你进到 High A 之后呢，我们就很推荐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经纪人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今年不想去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们也只是经纪公司嘛，我们只能做到就是建议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如果是明年进到 2A 的时候，就是你 2A 的休赛季，我们就会强烈建议就是从建议变成强烈建议你休赛季一定要去做一些额外的训练。那当然这个额外的训练没有说一定要是就是球队以外的机构啊，有像我们休赛季的时候其实球队会有蛮多的 camp， 不管是 hitting camp 或者是 pitching camp， 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参加的话，因为有鉴于之前现在这个新的 CBA 的规定，所以球队是不能强迫你参加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意愿想参加，你就可以跟球队表达这个意愿，然后球队就可以去邀请你。所以回到去年就是他们经纪人跟博玉这个对话，他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会蛮推荐你今年休赛季可以去Drivefly 或者是佛州的棒球学校去练习。那最后呢博玉做了决定，就是他要去佛州棒球学校，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像听家政说吧，就是去 Drivefly 那边会做很多的加重球训练，再加上他去年球季结束之后有打亚运嘛，所以会比一般球季结束还要再修的晚一点点，就是比较晚开始修啦。所以等于说呢他在强度 build up 上去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马上就投入很多加重球的训练的话，有可能对他的身体来讲不是那么好，他是这样考量的。所以呢最后就选择在球季开始之前去佛州的棒球学校，就是那个 Baseball Armory。 所以由此可知，就是蛮多职棒选手其实对于加重球的效果还是有一些 concern 在。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再来聊一下说加重球到底效果好不好，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球员来使用。我觉得加重球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基本上我们今天也不会聊太深入，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我自己希望呢还是可以比较粗浅一点，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所以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呢是加重球热身，那另一个呢则是用加重球来训练。大家了解这两个差别，一个是热身，一个是训练。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用加重球热身的文献好了。通常啊我们想要丢加重球，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今天 我们在比赛前先丢一点的话，等一下比赛中的球数应该可以增加。我觉得这概念有点像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打击之前大家都会在棒子上面加装一个加重器，然后那个加重器呢，其实就让你在挥的时候会感觉说哦，就是蛮重的。那其实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像是核心的一些启动啊、活化等等，但当然呢，就是你挥完这个比较重的棒子之后，你再去挥你原本的棒子的重量，你就会觉得诶，我好像突然挥的变快了。所以呢就有些文献呢去做了这个研究，去看说如果你今天在比赛前用加重球来热身的话，你在比赛中的球速是不是真的能够增加。那在我们进到这个文献之前啊，其实有个东西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加重球不是只有比较重的球而已，加重球其实是从轻的到重的都有。像去年其实就是博昱他有自费就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就一个脑冲自费的定了一组加重球，其实应该可以跟他们经纪公司拿，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想那么多，反正就定了。那他一组里面有六颗，那六颗的话就是从轻的到重的都有。那这个实验呢，其实也是拿了比较轻的轻量球，然后跟一般的棒球以及加重球这三种球齁去做实验，然后去做测量这样子。那比较轻的球呢，大概会落在4盎司左右，那一般的棒球大概是5盎司啦。那加重球的话就是则是采用8盎司的那一颗加重球来做实验。那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试想一下，好，先试想一下，有点像是我们先猜一下结果啦齁。如果今天一个投手啊，他在丢球之前先使用轻量球，就是比较轻的球然后来热身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手臂挥动的速度变快？那如果使用比较重的球的话，是不是就有办法可以有点像是在做肩膀的肌力齁，手臂的肌力这样子，所以呢是不是也能够让球速变快？所以其实呢用想的，就是我们现在客观的来想这两个点，然后用不管是用轻量球或者是用加重球，好像都有办法让球速提升。那结果是怎样嘞？好，结果就是发现不管你是使用轻量球或使用加重球热身啊，其实你在正式比赛中的球速都会比原本有所提升，但是这个提升呢并没有达到研究统计上面的显著差异。所以对于就是研究来讲，就是没有差异的意思，不管你有没有提升，只要如果没有显著差异的话，就是没有差异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就算你使用加重球或者是轻量球热身，你在正式比赛里面的球速也不会变得比较快。那这样子的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大家不需要拿这种加重球来做热身，就是 playable 来做热身？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觉得加重球热身的好处是因为你热身的时候通常不会丢太多球，所以如果你可以适当的控制它的量的话，你就比较不需要担心受伤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丢加重球你最怕的就是受伤的问题嘛，但通常你在热身的时候就是不会丢太多球，所以在这个控制量的部分啊，用热身来做 playable 其实是比较相对有优势的。那你在热身的时候啊，使用这种比较重的 playable 其实也可以诱发就是更多的小肌肉活化，因为今天你的肩膀要承受一个更大的力的时候，它就会把更多的小肌群叫出来用力。然后刚才讲说现在全部都要起床哦，这个球比平常还要更重哦，所以呢我们要更用力的抓住我们这个肩膀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它是有可以诱发小肌肉的这个效果，然后增加肩膀的动态稳定度。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那种比较轻的 playable 就是轻量球来做热身的话，那这个就是符合牛顿的第二定律嘛，就是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使用轻量球，你的质量下降的时候，你的加速度自然就会提升，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你的挥臂速度会变快。那这个其实也很符合我们的 common sense， 就是你今天使用轻量球的时候呢，你的挥臂速度就是会比平常更快一点。那通常这种轻负荷的快速收缩啊，就是能够有效征召就是高阈值的运动单位，所以呢就可以增加爆发力跟球速。所以其实齁，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就是你做了一阵子之后回来看的话，也许你用轻量球丢了一阵子，球速是会有明显的进步的。但是呢你要怎么样丢一阵子，这个呢就要衔接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也就是加重球的训练，你要把它融合到你的课表里面，然后连续做个几周。那加重球的训练呢其实也有相关的文献，那在文献里面呢就有提到说，我们就不讲那个他们总共就是训练了几周啦，然后呢使用什么样的球，我们就直接讲结论就好了。大部分的文献呢其实都指出说，如果你今天使用加重球进行训练的话呢，其实你的球速是会提升的，球速是会有明显提升的，不是刚刚那种没有显著差异的提升，而是真的有明显提升。但你相对应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几乎每一个投手在使用加重球训练之后呢，他们肩外旋的角度都变大了，也就是投手在丢球的时候那个手 lay back 的那个动作。但这个角度变大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就会导致你的肩关节负荷变大，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轴内侧的力矩会变大，也就是说你手轴内侧的负荷也会变大。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好懂嘛，就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在丢棒球的时候，你对于肩膀的负荷可能像是，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十分好了。那你今天如果是丢铅球的话，你觉得那个铅球对于你肩膀还有手肘的负荷是多少？可能就是100分嘛。所以呢当今天这个负荷越大的时候，它对于你的肩膀啊或是手肘的负荷本来就会越大。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不管每个关节其实它都是有适应性的，就有点像是大胃王今天吃的很多，它的胃就会训练的越来越大。那你今天丢加重球久了之后呢，你的肩的外旋角度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个肩外旋角度变大其实也不是说是坏事，因为其实这个外旋角度就是球速的来源。今天通常齁，如果你的角度越大的话呢，你就能制造出越大的球速。因为呢今天在你 lay back 完之后，接下来你就是要做一个加速的动作嘛。那你要想一下，今天有一架飞机， 如果它加速的距离很长，它是不是就可以以比较快的速度起飞？哦，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跑道很短的话，其实你是没办法用那么快的速度起飞的。那在丢球也是一样，因为今天你有一个很大的 layback， 所以呢，接下来你就有很长的距离可以做加速把球丢出去。但如果你今天的 layback 很小的话呢，你就没有太多加速距离，那那个球自然就也不会太快。你听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角度变大很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哈？这个呢，就要回到我们好几个月前哦，可能好几个礼拜前有讲过的一集。那我记得那一集呢，好像就是用这个话题来命名的，就是你不是不能劈腿，而是你不会劈腿。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身体的各个角度啊，其实并不是说你不能做，而是你不会做。那像那个肩膀最大的这个角度啊，它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之后呢，后面那段角度其实就是你不会用的角度，你只是被动制造出来的。那当你今天一直在使用一个你不会使用的角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受伤。就像是你今天根本就不会劈腿，但是你就要硬拉硬拉，把你的那个两只脚拉到180度，那这样子的话，你也很容易会拉到。我不晓得这样讲大家有没有更了解加重球的优劣。优点呢，就是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外旋角度，然后让你那个加速的空间变大，球速也会变快。但是增加了这个角度啊，是被动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你身体真的会使用的角度。当你一直去使用一个你不会用的角度，或者是说你没有训练过的角度的话，就很容易会受伤。这也是为什么使用加重球会很容易造成受伤几率增加的原因。那你听完这些研究结果之后呢，你就认为说，哦，加重球听起来好恐怖哦，那还是不要使用好了。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观念是，并不是不能使用加重球，因为加重球确实是有办法让球速提升的。但是呢，要同时搭配一些训练，像是之前我们有讲过的嘛，我们不是会帮投手测量一些主被动的肩外旋角度吗？那假如说今天你的肩外旋的被动角度是110度好了，那你今天主动的角度只有100度的话，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缩短这个100跟110之间的距离，看可不可以变成105跟110，或者是108跟110。也就是说呢，把你会使用的角度跟你被动的角度越靠近越好。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训练，像是呢，哦，刚刚我被动角度是在110嘛，那我能不能在这个110底下呢，做一些稳定的训练？既然这个110度的地方是我最容易受伤的地方，那我就在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呢，去做一些稳定度的训练，对我的投球一定是会有帮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小肌肉的肌力啊、肌耐力啊、动态稳定、增强式训练等等，更不用谈说一些手肘的肌力训练，其实我都没有讲到。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就是肩膀、手肘的肌力训练跟加重球的训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就同时进行的话，我认为呢，加重球其实是有其正面的训练效果的。其实简单来讲，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啊，使用加重球的训练会容易受伤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同时搭配肩膀跟手肘的强化去进行。哦，不要讲肩膀跟手肘，甚至还有肩胛骨。所以如果你没有搭配你整个上肢的强化训练一起去进行的话，丢加重球本来就很容易受伤，因为它就是给你的上肢更大的负荷啊。我知道大家听完这边，很多人就会开始却步了，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还是不要用好了，用了感觉好像问题很多。哦，但是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只看到片面的加重球用法。其实加重球就是这个 plyoball 可以拿来做很多的训练，像平常博玉的课表里面也有很多 plyoball 的训练，我开给他的，像是一些反向的训练。为什么要做反向的训练呢？不管是包含反向丢球，或者是丢球的时候减速的训练，然后去训练一些肩膀后侧这些肌肉的减速，其实都可以使用加重球来做，我觉得都非常好。因为呢，它其实不是就是像平常丢棒球一样的正向丢球，那正向丢球就是会造成这些肌肉的负担嘛。但反向丢球呢，我训练的是跟丢球相反的那些肌肉。那为什么要练这些肌肉的原因，你要想一下，你平常每一场比赛可能丢个100球，哦，丢个80球，那你那些在用力的肌肉就一直收缩一直收缩一直收缩，这个时候呢，其实关节就会有一点肌肉张力不平衡的情况。那这个肌肉张力不平衡呢，就会导致可能关节会有一些微小的错位啦。如果今天用英文讲的话，我会说它是 malalignment， 就是它的那个 alignment 会不好。所以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呢？就是去做一些反向的训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今天做二头肌做太多的时候，我二头肌就会紧起来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很常就会看到别人在下面接哪一个运动，就是接三头肌的运动嘛，就是你二头做完之后呢，做三头，就去平衡一下这个前后的肌力。那其实呢，你用加重球做反向的训练，其实也是相同的概念啊。所以很多投手他们在丢完球之后做的 arm care， 其实都是一些反向的训练，就是跟他们投球动作相反的训练，然后去平衡关节的张力。那像我们刚前面也有讲到说，加重球还可以拿来做减速的训练。那为什么要做减速的训练？原因就是因为要保护我们的二头肌嘛，因为二头肌其实就是一个在投球的时候减速很重要的一条肌肉。那今天如果二头肌的负荷一直很大的时候，如果你减速不好，二头肌负荷很大的话，就可能会伤到关节唇。那关节唇是一个非常就是棘手的疾病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治之症。所以呢，减速的训练对于投手来讲也是很重要。如果今天你能够适当的减速，减少二头肌的负担的话，同时也是在保护你的关节唇。所以这样听下来之后，是不是发现其实加重球还是有蛮多效用的嘛？所以加重球有没有效呢？我认为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我觉得和你去哪里练跟怎么练都有关系。那针对这个议题呢，就是今天这一集的结论啊，我是没有办法给答案的。我没办法告诉你说你练加重球有没有用，因为跟你去哪里练，然后还有你怎么练都 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呢我没办法直接一概而论，就是说你今天练加重球就是会不会变好，或者是说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这边倒是有个建议啦，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去了这个训练机构啊，他同时有搭配一些动作检测，然后他也有给你一些就是不管肩胛骨啊、肩膀啊、手肘的强化的同时，然后他也做他的加重球训练的话，那我会认为这是一个更让人放心的训练场所，而不是说他就单纯丢加重球的课表给你，跟你讲说诶你就把这个排好做一做，这个的话你就会变好，你就会变强。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对比较不负责任的。那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呢，就是他心里面其实是有认为说就加重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呢我要怎么样降低这个危险性，我要降低这个危险性的方法呢，就是我给你一些不管是活动度的课表或者是肌力强化的课表，然后我们同时搭配加重球一起去做训练，这样子呢我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那如果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物理治疗师或是专业的体验教练等等之类的可以安排这个课表的话，那就更好了。以上对于加重球的一些小小见解推荐给各位，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8月1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前几集呢，就是在可能上礼拜或上上礼拜吧，我们有讨论过说中哲最近在练的一个东西叫做 swing decision， 也就是呢要 shrinking his strike zone， 就是要把他的好球带缩小的意思。那这个 swing decision 呢，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报告，就是告诉你说你昨天比赛里面到底是有没有挥到一些对的球，或者是说有没有追打一些不对的球。那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呢，首先我们就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 strike zone， 也就是所谓的好球带。那好球带呢，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块，那这三个区块呢，第一个就是在好球带的正中间这个区块，我们叫做 heart 啊，也就是所谓的五号位的位置啊，可能会稍微比五号位大一点点，会包含到一点点的1234678910。你就是想象说这个五号位就稍微比较放大一点，比较肥啦，比较肥的五号位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中的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就是好球带里面剩下来的位置，以及包含一点点的 shadow zone。什么叫做 shadow zone 呢？就是这个部位的球有些主审会判好球，有些主审不一定会判好球，它就是表定的好球带以外的一个阴影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区块呢就是有点50-50啦，就是有可能被判好球也有可能被判坏球的这个区块，我们叫它 shadow zone。 那就是除了红中除了 heart 以外的好球区块加上这个 shadow zone， 我们就称之为 edge。那第三个区块呢，就是在 edge 以外的所有部分，我们都称之它为 chase。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挥这些地方的球的话呢，我们就会说你是追打。所以呢，在这份 swing decision report 里面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会把所有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丢到 heart 的球数，以及丢到 edge 的球数，还有丢到 chase 的球数，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分析呢，你对这些球分别挥了几次。像是呢，假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是中哲在昨天，也不是昨天啦，就是在8月10号的比赛哈，这场比赛里面呢，丢到红中的球全部有两球，然后总共呢，他挥了一次。那丢到 edge 的球呢，它有分成说就是两好球前丢到 edge 的球跟两好球后丢到 edge 的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原因就是因为通常两好球之后大家会把好球带稍微放大嘛，所以两好球之前你可以只挥 heart 的地方，但是两好球之后呢，有一些50-50有可能会被裁判拉掉的你也要挥，所以呢他才因此把这两个东西切开来分别来看两好球之前 edge 的球你挥了几颗，跟两好球之后你挥了几颗。所以呢中哲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两好球前的 edge 总共有四个机会，那这个四个机会呢他挥了三次。那在两好球之后呢，投到 edge 的球呢，总共有一颗。那这一颗呢，它确实也有挥棒，就挥棒率是100%。那在 chase 的部分呢，就是也就是 edge 以外的区块，当天呢，总共出现了七个球。那你们猜一下，中哲挥了几次？他只挥了一次。那还记得我们说好的追打率大概是怎么样吗？大概是 25% 以下，也就是代表说呢，他那天七颗球里面只挥了一颗，他的追打率只有七分之一而已。而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教练们都不担心他的追打率，而是希望他呢就是更缩小他的好球带，希望他可以打到更多 heart 的球，而不是打到太多 edge 的球这样子。那你可能会说，这份报告就只有写出就是总共这个区块有几颗球，然后你挥了几颗这样子而已吗？这样子不是就是很模糊吗？我也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打席，到底是哪一颗球。错了，这份报告下面呢就有完整的显示这一场比赛你所有的打席的每一颗球，包含面对哪一个投手，他使用哪一个球种，丢到什么位置，然后你有没有挥棒，这些全部呢都有呈现出来。那他们对于你的挥棒呢就会有六个评判标准，就是六个评判标准。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跟三个，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挥棒啊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你 take， 一个呢就是你挥棒，就是等于说你不挥或者是挥，它只有挥跟不挥两种选项而已嘛。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如果你没有挥的话会有哪三种评判标准。如果今天球丢进来你没有挥的话，这三种可能性呢就是 take 还有 good take 以及50-50 take。 那这三个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这颗球丢到红中，然后如果你没有挥的话啊，这就是一个 take， 就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 take 啦，就是你为什么要 take 呢？这个球明就丢到红中了，但你为什么没有挥？那第二个叫做 good take 嘛，那 good take 其实很好理解，意思就是说他丢到 chase 的地方，投手丢到 chase 的地方，他要引诱你挥棒，但是你没有挥，我们就会称之为这是一个 good take。 那第三种呢，我相信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就是说如果今天投手丢到 edge 的地方，但是你没有挥，我们就称之它为50-50 take。 所以呢，今天take 叫做不好的， good take 叫做很好的，那50-50 take 呢，它就不会说是好或不好，它就会显示是灰色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灰跟没灰都没有关系。那像是中泽这一种，如果今天他在量好球之前50-50 take 的话，教练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因为他们就是希望他可以 shrinking his strike zone， 就是只打他想要打的球。我相信这样讲完后，大家就已经知道说接下来三个评判标准是什么了。接下来三个评判标准呢，就是 swing、good swing 以及 50-50 swing。 那 swing 呢，就是说今天球如果丢到就是 chase 的地方，但是你 swing 了，这就是一个不好的 swing。 但如果今天 good swing 呢，就是说今天球丢到 heart 的地方，那你有挥的话，我们就称之它为 good swing。 那如果今天球是丢到 edge 的地方，然后呢你挥了，我们就称之它为 50-50 swing。 那当然呢， good swing 就是最好的，那 swing 呢就是不好的。那50-50 swing 呢，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好或不好，它就是呈现灰色。那如果像是中泽这种打者的话呢，教练可能就会希望在量好球之前这种情况少一点发生，因为希望呢就是他挥的话就是尽量是挥 heart 的球，而不是挥这种就是在 edge 50-50 的球这样子。那当然这件事情非常难做到啦，所以呢这个 report 就是会针对你当天所面对到的所有球，就是当天比赛遇到的所有球，他都会以这六个评判标准去评判说你每一颗球分别是被定义在 take、good take、 50-50 take 或者是 swing、 good swing 或是 50-50 swing。 所以呢这样子就非常的一目了然，你一看就知道你当天的 swing decision 做得好不好。那为什么一目了然呢？因为 good swing 跟 good take 他们都会用绿色的字来显示，那 take 呢跟 swing 的话就会用红色的字来显示，那像是 50-50 take 或是 50-50 swing 的话，他们就会用像我刚刚讲的用灰色来显示。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全部都是灰色那可能就说你今天做的就是 so-so 吧，可能一般一般，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绿色，就代表呢你今天的 swing decision 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看到很多红色的话，反言之就代表你可能有些地方需要检讨一下了。那当然 swing decision 这个东西其实是打击中间的一个 process， 它并不是一个结果，但是棒球是非常结果论的，所以看完每一个打席之后，它其实最后都还是有告诉你说你每一个 PA 的 result 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打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时候呢你可能是击出了强劲的击球，但是呢最后结果并不是安打，但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呢我们球队也是非常注重就是你每一个打席的 hard contact。 那强劲击球定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击球初速在95迈以上，然后呢击球的那个仰角在10度到30度之间的话，就称为强劲击球。但是我不是那个数据分析专业的啦，所以如果我有讲错的话，可以在下面稍微跟我指正一下这样子。所以呢看完这个报告之后呢，即便你知道你今天是4支0或者是5支0，不过呢你里面有很多有品质的击球，也有很多有品质的 swing decision 的话，那就代表说其实你今天还是成功的一天。这个东西呢就是很进阶的挥棒数据，让你知道说就是你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不是一事无成啦，不要只看积分板上面你今天总共有几支安打，因为我觉得这个对球员来讲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好，那我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刚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们球队里面就是在dugout里面不是都会有放那个 hog eye 吗？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说就是这个球是好球或坏球，所以球员呢在比赛中不是就已经知道说自己这场比赛做得好或不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为什么好球带会有 shadow zone， 就是因为这个 shadow zone 会根据不同的主审，他们有可能有些人会判好球，有些人会判坏球，但是呢每一个打者的好球带其实也不一样大，所以呢才会给大家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算是什么缓冲的空间吗？或者是说就是犯错的空间。也就是说呢在这份报告里面的好球带就是这个打者或者说每一个打者真正的好球带。为什么我会说是真正的好球带呢？因为其实每一个就是小联盟球员呢，他们在春训的时候都有被抓去做那个好球带的测试。我有点不太确定那个是什么机构，可能就是 ABS 他们就是那个电子好球带的那一个公司吧，他们就把每一个小联盟球员抓去就是去抓他们每一个人的好球带，就有点像是乐秀去抓你的动作一样啦，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好球带定义出来。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个球季里面上 3A 嘛，那上 3A 之后呢你就可以挑战电子好球带，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属于你自己的好球带的话就很尴尬你不可能说就是中泽使用 Aaron Judge 的好球带吧，这样子就不太合理所以呢其实他们在春训的时候都已经有建模了，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好球带在哪里，也就是这样子这个 swing decision report 才会更加的准确。不然有时候其实在比赛里面那个球如果有压到 hard guy 的好球带，但是呢中泽下来就会跟我讲说那对我来讲根本就不是好球，因为中泽比较矮嘛，如果今天呢那个球压在 hog eye 的好球带上缘可能压半颗或者是压整颗都好了，可能那对于中泽来讲可能都是他的坏球。但是反言之后，如果今天这个球就是完全没有压到好球带的下缘，但是从好球带下面经过的话，但也有可能会是中泽的好球，因为中泽就是比较矮嘛，所以呢那个球就算没有经过 hog eye 的好球 球区，也有可能中泽的好球。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那个打那叫什么比赛啊 ？Breakout Game 啊？对对对，春训的时候不是有打一个 Breakout Game， 就是每一队的新秀一起去打的。然后在中泽的那个打席里面呢、啊，就有对方挑战 ABS 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颗球就是压到好球带很下缘很下缘的地方。那在 Hard Guy 里面绝对是一颗坏球，但是呢，就是中泽就跟我讲说，当那个对方捕手挑战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已经有数了，知道这颗球很有可能对他来讲会是一颗好球，因为那颗球很低，然后以他的身高来讲，以他的建模来讲，那颗球应该是有经过好球带的。那最后的结果呢，是真的有削到那么一点点外角低的好球带，所以裁判呢也因此改判。这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建模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今天就只是针对比赛中 Hard Guy 的数据，然后去判断说自己有没有做好的 swing decision 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准确啊。实际上呢，你还是要去看比赛后的这个 swing decision report 呢，才会稍微比较准一些些。那像大家在大联盟比赛里面看到的那个虚拟的好球带，就是电视台会把它画出来嘛，那个画出来的那个好球带啊，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好，每一个人的 strike zone 的 size 都不一样，这就是因为每一个球员的身高也都不一样嘛。当然宽度是一样的啦，宽度就是本垒板的宽度嘛，然后宽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高度呢就会因应不同的球员去做改变这样子。那我们昨天在开就是打者会议，就是 hitters meeting 的时候呢，教练也有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之所以这个 swing decision report 这么重要，好，就是 swing decision 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整条打线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帮助下一位打者的。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每一个人啊都 stick with our approach， 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于自己的 approach 是很就是很 stubborn 的话，你就可以逼迫投手去丢那些他们不擅长的位置。因为如果今天投手发现说，哇，全部的人都在锁定就是内角这个区块，或全部的人都在锁定就是内角高这个区块的话，他们就会去丢一些外角低的区块，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不擅长的位置。但是如果今天呢我们的打者就是东挥一颗西挥一颗，你丢好球也挥丢坏球也挥的话，投手根本就不会去意识到这件事情，投手就会丢得很有自信，他就会觉得反正我丢哪里你们都会挥啊。所以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 approach 做好的话呢，是可以一个一个接下去帮助下一位打者的。所以不要小看你的 bad decision， 那都会让你后面的打者更难打。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打者会议里面有提到的内容，希望这样子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就是 swing decision 这件事情。 OK， 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8月15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追星的小球迷的故事齁。那这个故事呢要源自于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则私讯啊，就是 Messenger 的私讯，也就是 FB 那边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哈根你好齁，我儿开始看棒球就很喜欢中泽，也数次表达想要去美国看中泽比赛的愿望。但我呢完全就是不懂棒球的一位母亲，对于去美国要如何看赛程买票完全状况外。所以想请问一下，如果8月初想去美国看中泽，我该在哪里找出赛资讯跟买票呢？其实我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蛮能感受到那个无知跟惶恐的，你知道吗？就是完全不懂棒球，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满足小孩的愿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细心的来回一下这个讯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建议你们呢、啊，可以先找出来美国的区间，好、哦，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想要来，然后呢，买直接到匹兹堡的机票，因为8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确定中泽会在哪个层级嘛，他有可能在 2A， 有可能在 3A， 甚至有可能在匹兹堡、哦、因为当时才5月而已，那个实在距离8月太远了，我根本不知道中泽当时会在哪里。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们可以先买到匹兹堡的机票，原因就是因为、哦、就是我们 2A 以上的各个层级啊基本上都不会离匹兹堡太远、啊、那这个也是每个大联盟球队的特性，就是说他们会尽量把自己的高层级放得跟自己大联盟的球队比较近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临时也要把小联盟的球员叫上来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 2A 3A 叫嘛的时候，这样叫上去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球员就不用移动太远。那我当时齁觉得就是机票应该是燃眉之急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先给了机票的建议。但是呢我有跟他们讲说，其实更好来美国的时机点齁应该是二三月的时候，因为中泽和其他台湾球员啊那个时候是一定都会在佛罗里达的春训基地，就是 Paris City， 所以呢就比较不用担心扑空的可能性。但是呢我突然想到那时候有一个球迷来佛罗里达的时候刚好那天下雨，所以他好像也没有看到比赛。所以好像也是有可能会扑空但是我觉得几率比较小。好啦，就是假如说你今天真的买到 Altoona 的机票、哦、坐到 Altoona 来就发现中泽那天刚好如果上去 3A 怎么办、哦、所以这个就危险性更高一点、哦、我会建议大家还是如果要来看他们的话，春训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其实后面、哦、我们还陆陆续续联络了蛮多次、哦、包含就是了解一下说我们球场的位置啊，然后还有饭店的一些建议，但是通常美国的饭店都是前一两天可以就是退掉的。 就是可以取消啦。好，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说没关系，你们就先订，因为如果通常中泽被叫上去的话，我大概前两三天就会知道了，那我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可以请他们取消那个饭店，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也不需要花到就是额外的钱。然后我也承诺他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会留票给他们，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留亲属票啦，就有点像是那种家属票。好，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自己买票没关系，我们可以留票给你们，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为你们做的一点事情。那他们最后呢好像是飞进来纽约吧，然后从纽约开车过来嘛，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他们最后呢是在周一的时候抵达，然后周二的时候是他们来看的第一场比赛，然后预计是要看两场，就是周二跟周三，就是昨天跟前天的比赛。那这个弟弟呢，因为他是完全是为了中泽来的啦，所以呢他们完全没有问我说就是博昱是哪一天先发，不过运气非常好，因为博昱刚好丢周二，所以他们是有看到的。那他们到球场之后呢，令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完全没有打扰博昱热身，因为那天博昱先发嘛，其实很多台湾球迷就是到球场之后，如果那天是博昱先发的话，他们就一直呼叫我们说诶可不可以签名，可不可以签名，或者是我也不晓得，就是可能比较远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但其实我很能理解，就是球迷看到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兴奋，但是齁这一天是先发投手一周最重要的一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非常 locked in 的，就是很专注，没有办法去想其他事情。那但是弟弟呢就是只有在博昱走回休息室的时候就是跟他说了一句加油，除此以外就是他就默默的在旁边看，然后默默的拍照这样子。我就觉得诶这个让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知道怎么讲，就是蛮 well behaved 的，就是我觉得他很有礼貌这样子。那刚好呢就是博昱走回去的时候身上也有一颗球，所以他就把那颗球丢给那个弟弟，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时机太好，因为通常就是博昱会把球留在就是牛棚那边，练完球之后就直接走回休息室，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他手上刚好有一颗球，也许这是博昱的小贴心，就是他知道那个弟弟有来，所以他就特别把球带着然后丢给他，诶也有可能，好，这也有可能，我是没有特别去跟他确认啊。而且这个弟弟呢不只帮博昱加油，就是每一次只要中泽上场打击的时候啊，他也会在观众席上面很大声的喊加油。那因为昨天应该讲前天，好，前天是我们的烟火日，所以那天球场其实算还蛮多人的，不过每一次呢中泽上场的时候我都还是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弟弟的声音，这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不容易哦。我并不是说就是喊大声很不容易，而是你在一群外国人里面你要这么大声的就是讲一个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其实是还蛮羞耻的一件事情。像是我女友那时候来的时候啊，她也跟我讲说我很想要帮中泽跟博昱加油，但是就在一群外国人里面喊中文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然后会觉得蛮害羞的，所以呢她都走在心里面就是默默的紧张，然后帮他们加油这样子。不过这点呢弟弟就做得非常好，就是他完全没有觉得害羞，他每一次中泽上场打击的时候呢他都喊得非常的大声，那这点就是让我觉得也很佩服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我们和他们的父子啊，就是因为后来好像妈妈没有来吧，应该是因为他们行程比较紧凑的关系，好像他们来美国就只来了三天而已嘛，就只为了看中泽这两场比赛，所以可能最后就只有爸爸带着儿子来这样子。那我们就跟他们约在球场外面见面，弟弟又做了一件让我非常讶异的事情哦，就是当我跟他打招呼，我就说Hello，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身上不是有一颗球吗？刚刚博昱不是有丢球给你，你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签名啊。但是因为通常哦，就是我们比赛结束之后回家手上都会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有一些赛后餐的餐盒啊、樱桃汁啊，或者是电疗等等。然后那弟弟就那时候就很为难，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可是你们手上都很多东西这样子，我当下就觉得哇，这个孩子也太懂事了吧！立马就想要生一个，你知道吗？当然，我觉得啊，就弟弟有这样子的爸妈就愿意请假大家来美国，就只是为了见中泽一面，为了圆儿子一个梦，我觉得他真的也是非常的幸福。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弟弟家教会这么好。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在教育方面啊，真的很有一套。那他们呢也准备了一人一份礼物给我们啊，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哦，就是中泽有一份，博昱有一份，我有一份，而且是有署名的。那里面呢是有一些台湾零食，然后跟他妈妈就是请朋友手工做的饼干，然后不只有礼物哦，甚至还有卡片啊，我都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家人啊真的很用心。好，我这边念一下这个卡片的内容好了啦，我先争取他们当事人的同意哈。他这边有写到说亲爱的哈根你好，从发现你的节目开始，我和孩子就非常喜欢，也在收听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与常识，而这次为了帮孩子圆梦，厚着脸皮打扰你也获得了许多帮助，心中充满感激。那礼盒里面的食品呢，是我拜托朋友特别在出发前制作，都是我们很喜欢的品项，也因为成分天然没有添加物，所以要尽早食用，希望你们会喜欢，也祝福你在美国的生活顺利开心，与女友的感情甜蜜圆满。然后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张卡片啊，甚至还是特别请朋友去制作就是手工的饼干给我们，那里面好像有就是川味腰果，然后还有凤梨酥，然后跟那叫什么月饼蛋黄酥，蛋黄酥有点像是里面包那个蛋黄啊红豆的那个哦，我觉得三个都超级好吃的，我都已经吃过了，就是真的非常好吃，不愧是手工制作的饼干。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这种甜点或是零食，但是这真的让我觉得很好吃，就是我昨天晚上在吃的时候甚至还去楼下泡了一杯茶啊。那这个茶叶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球迷送的，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大家今天真的提供了很多的物资啊。其实来美国之后也有遇过不少台湾球迷，然后有单枪匹马的，有一群同学的，然后可能有一大群就在球场之后 才认识的哈。那就是跟球迷一起出去吃饭啊，吃早餐的都有。那当然也有像这样子是一个家庭的。去年我们到 Greenville 打客场的时候啊，也有受到邀请去就是一个台湾人家里吃饭。那他们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子，他们也是煮了就是一整桌道地的家常菜哦，是台湾的家常菜哦，给我们吃，就是咸酥鸡啊，然后什么卤味还是什么之类，好像是啊、哦、水煎包啦，水煎包。我跟你讲，那个真的也是很夸张，那应该是我来美国之后吃的最好的一次台湾菜。那除了那个以外呢，这一次真的应该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台湾人会面了。那当然每一次其实我都有记得啦，包含今年齁、哦、被送过两次茶叶，两次沙茶酱，然后还有面条。每次呢其实都能感受到齁、哦、自己真的是在美国被大家照顾着。然后这个世界上呢真的还是很多人爱棒球，关注了这些旅美球员跟翻译们。那真心还是觉得很感谢。不过呢我现在真的是临时富翁啦，就是我在 Altoona 的时间应该剩下两周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再拿下去的话真的会吃不完。所以呼吁各位球迷齁、哦、剩下几周啊，如果你们有来的话好好享受球赛就好。明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可能没办法在节目里面许愿了。不过呢，我会请 Adam 在主节目里面帮我跟大家许愿，说我需要什么东西，最好是这么恬不知耻。但是呢，我有可能真的会做这件事情了哈。所以就是希望，如果明年还有做的话，我说的意思是说，如果还有在做翻译的话呢，可以跟大家有更多就是互动的机会啦。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购买就是本集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棉豆腐的话呢，可以到资讯栏里面去点一下我的那个。专属连结，但是我不太确定我的专属连结有什么优惠。如果没有优惠的话，你用别人的也可以啦。就是我没有任何 commission 啦，所以你用谁的其实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是蛮推荐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那个气泡水饺枕，我真的觉得很舒服。还好有它，就是让我这次去 Portland 这个客场巴士上面齁，不至于到说腰酸背痛这样子。那我今天早上啊，其实很好奇，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那个，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iPhone 里面都有一个健康的 app。就是应该叫做 health， 然后里面呢就会追踪你每天睡觉的这个时长。那其实我平常如果有在服用一些补品的话，我也是利用这个 app 去追踪一下说我每天睡眠的品质怎么样。那结果呢我很惊人的发现哦，就是在我八月啊，虽然说八月现在只有15天而已，就是一半而已啦，但是我整个八月的睡眠时间因为拿到这颗枕头之后呢，比整个七月每天多睡了33分钟。我不夸张，好，如果大家需要截图的话，我可以 po 到社团里面去。但是呢，我这个月真的比上个月多睡了33分钟，每天哦，是平均，不是总共33分钟，是每天多睡了33分钟，这真的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所以呢，就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购买看看。好，我们这周就聊到这边啦，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